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培养自己的爱好，让我们 TFM 一起看书吧。
你好，我是小燕。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常听到这句话，有些就觉得好，我要跨出舒适圈，有些人说我在舒适圈不好吗？我以前我也会告诉自己说要跳出舒适圈，可是我后来我发现呢，跳出舒适圈的时候呢，好像要经过一段蛮痛苦的历程。那这一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舒适圈也是可以很好的，因为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这本书叫做《别再跳脱舒适圈》，告别有毒的自我挑战观念。对作者来说呢，舒适圈是成长可能性与喜悦的源头，因为如果你强迫自己离开舒适圈的话，如果导致你更大的压力跟焦虑，这好像有点反效果。很多人设定了一些终极目标或者是很偏激的目标，看起来很了不起的挑战，可是没有想到这种冒险呢，往往让自己失去了平衡，变得更加的迷茫了。那这本书《别再跳脱舒适圈》的作者是克里斯汀·巴特勒，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就是曾经被这种跳出舒适圈的观念害得很惨的人。他越努力的跳出舒适圈，他就活得越糟糕。他想透过这个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待在舒适圈里面的强大力量，这帮他克服重度的焦虑跟抑郁，重拾健康，逆转财务困境，后来还成功创业。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呢，就是挑战社会上对于跳出舒适圈的迷思。作者认为，强迫自己不断的超越极限，并不见得能够带来真正的成就，反而可能是伤害了我们内心的安全感跟自信的。相反的，他强力主张我们应该要在舒适圈中探索与成长，减少过度的压力，让成长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的发生。那舒适圈的流程呢，有三个步骤，就是定义你所在的位置，拟定你前往的方向，以及指引你如何达到。透过这些步骤呢，作者就带领我们理解如何在稳定愉快的状态下实现持续的成长，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与成功。
阅读是自我提升价值的最低成本，想要提升自我就从阅读开始。 TFM 一起看书吧。
跳出舒适圈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呢？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那就是看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哦。因为事情要跟不要没有对跟错的。而对作者来说呢，如果你一定要跨出舒适圈的观念，其实充满了危险，甚至是有毒的。因为它会让我们陷入过度的压力跟焦虑的循环当中。我们不断的告诉自己必须要更加的突破，更加努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卓越，但事实是这样的模式往往只会带来自我否定，让我们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对周遭环境充满不信任。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一直逼自己去参加社交活动，因为你觉得这样才能够变得更加的成功，但其实每次活动你都感到不安跟焦虑，这样的强迫行为只会让你更加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被他人接纳，逐渐失去对自我的信任。与其这样，不如选择那些让你觉得舒适能够自然表达的环境。让我想到不善于社交寒暄的内向者，如果要更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产生更深入的交流，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用自己舒适的方式，透过静态的写作写信，或者是人数不要那么多的一对一的对话模式，会让自己更自在的去表达内心的想法。作者就说，如果你逼自己跨出舒适圈，就是一种自我否定，所以当你坚持待在舒适圈外呢，就会觉得迷失了自己。在长期的不适状态下，你对自己的直觉、价值、被爱的能力就会产生质疑。如果你强迫一只鱼去爬树，也不会让它变成爬树高手啊，反而会害它很早就阵亡了。这种强迫自己跳出舒适圈的自我挑战方式呢，看好像是在成长，但其实是不断在消耗我们的内在资源。作者认为，真正的成长应该是让我们感受到安全和舒适的状态中自然发生。当我们待在舒适圈里的时候呢，我们更容易感受到自我信任跟尊重，我们能够逐步扩展自己的能力。 作者提醒我们，待在舒适圈并不代表逃避挑战，而是意味着能感受到安全感的情况下，以适合自己的节奏来成长。待在舒适圈里，你会让自己展现真实的样貌，在这种有安全感的情况下成长。
一起分享，一起交流，一起成长，铁板一起看书吧。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说你必须跨出舒适圈，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在为他加油打气，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事就勇敢的跨出来。可是这本书的作者并不那么认为哦，他觉得如果你硬硬让自己跳出舒适圈，让自己陷入焦虑或者是不开心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你就要回头看看，这真的是你想要跳出的吗？如果你跳不出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种毒啊。作者在书里面就有说到如何兼顾待在舒适圈和持续成长这两件事上哦。刚刚就有说到三个步骤嘛，第一就是定义，还有拟定跟指引，每个步骤呢都是渐进式的去进行的，让我们能够在保持内在平静跟安全感的状态下达成真正的成长。步骤一呢，就是定义你所在的地方，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认识目前的状态。简单来说呢，就是要认清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包括安全感、展现力还有愉快感这三个层次。接着下来就是拟定你前往的地方，也就是找出自己真正想要去的地方。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利用舒适圈愿景板来描绘自己的理想生活，比如说我想要持续经营自媒体并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么我可以在这个愿景板上呢，包括一些具体的目标，每个星期制作两支影片或者是撰写两篇文章，确保自己能在舒适圈中逐步前进，而不是被外界的声音来左右。这愿景板就是Life Board， 就是可以看看你每一年你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那如果你有看这个原子习惯的话，每天进步1%，一年之后呢，你就可以翻37倍。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小小的成就开始，比如说一个星期两支影片嘛，或者是撰写两篇文章，写着写着，那你的量呢就会越来越多。步骤三，指引抵达的方式，就是你要设立你的行动计划，从目前的状态迈向目标。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达成这些目标哦，比如说每年的年度计划当中呢，就优先保留哪些旅行的时段，这一段的时间前后呢，不要安排太多紧凑的工作行程。如果没有刻意这么安排，那么天生工作狂的你，可能你就会不知不觉把你的行程排得满满了，导致你想要旅行出发之前呢，反而蒙受更巨大的压力。所以你要很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书中就提到，与自然的连接可以带来内心的平静跟舒适感，这样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自我，并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比起你不喜欢去社交，然后硬逼着自己去社交认识更多的人，那我相信大家更向往就是轻松自在的两个人时光，所以你要清楚自己到底是谁。这是 TFM 陪伴着你。